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看汉森大师性相通说玄义部分啊，今天应该是玄义的最后一次了啊，下个礼拜就应该要正式进入八十规矩颂。那么上个礼拜有一个师姐问我说，为什么谈一些跟八十规矩颂不是直接有关系的话题呢？其实我当时没有回答，不过我想今天这样子共同说明。有些时候啊，我们像墨学很喜欢看很多这个大德注解前的玄义，因为玄义呢就代表这个注解的这个法师大德啊，他个人对于这一部论这一部经他个人修学的心得。那么这个心得呢，代表他对其中的法相或修行的次第或者是同与异之间呢，有他个人的一个见解。我觉得这个见解呢，对于我们没有办法广摄一切的大经大论的我们来讲呢，我是觉得有一种导航的作用啊，帮助我们去在没有去涉猎其他经典的同时呢，让他在以他的修学经验呢，告诉我们说，哎，这部经这部论可能跟哪一些这个经论之间有什么样子的关系，那么中间所指出的重点是什么，次第先后应该要先修学哪一部经论再修学哪一部经论，中间的这个起承转合的关系呢，我觉得对我们不明道次第的凡夫而言呢是很重要的啊，很非常重要的。那么前面这段文呢，等于也就是在铺排啊三样东西，一个就是大乘起行论的唯心，以及呢八十规矩颂的唯识，共同来呼应出潮汐禅法本无一物啊，来归到上个礼拜所谈到第九页这边第三行所谓的，我们看看啊，顺便我借这个前言来做结前。上礼拜呢，我们谈到了八识五明而一心之意显矣。最后呢，在第九页第三行这个地方呢，憨生大师就写了《白法明门论》的第一句话。他说呢，所以论主啊，标出这么一句话，哪一句话呢？一切法无我。上个礼拜我请各位学长把它画起来，对不对？那么很多读《白法明门论》的人呢，都很忽视这句话。任何一个经论写在第一句的都有总标的意义。什么叫总标呢？就是告诉我们用这个观点来看以下每一个法相，往后每一个法相所观察思维的结果也要能够去证明这句话。所以呢，它有一个起转的作用啊，起转的作用。但是通常学唯识的人就像憨生大师所呵斥的一样啊，就活即名相啊，活即名相，老是把名相的定义呢当作是一个主体性来研究，然后呢去定义它的性相用。那么当这样去思维以后呢，就处处总是以为有一个本体的东西。那事实上我一开始开宗明义就跟各位报告，唯识它比较接近西洋哲学的现象论或概念论，但是也不能够说是等啊。今天早上这个电视佛学院呢也在谈到这个问题。那么当然今天主要的主题都在谈西洋哲学方法到底能不能够完全来学习唯识。那么我觉得法师也说了一句公道话啊，他说有哲学训练当然很好，能够让我们的逻辑层次很分明。那么现在中国人呢，包括不要说是佛教界啊，一般的学术界对于所谓方法学的讲究，事实上比起国外的学术界来讲是有一点落后，就是我们比较不太在意那种逻辑层次的思考方式，那么对于一切的研究也比较忽视方法学啊，直接就是说我懂就是懂，我不懂就不懂，那大家就在那个个人的知见上呢有了一些长短见啊，长短见，那么这毕竟都没有一个共同讨论的空间跟方法。所以我们从印度论师当时啊唯识比较重用的一个思考方式就是一明学啊，其实他就非常着重怎么样用共同敌我双方可以接受的一个前提呢，那么在合理的推论底下怎么样得出结论来支持对方或支持我方。 那么如果没有办法去共同约定一个思维辩证的方式的话，那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底下，是没有办法达到辨明真理的效果。可是问题是，我觉得今天早上佛学院当中法师也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关键，说啊，其实佛法除了探讨所谓真理法则之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在学习如何调伏烦恼，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去思考问题的本质而已。你就把问题的本质搞得那么再那么清楚，问题还是问题，你不去解决问题，总是还在那个地方。所以佛法是一个非常重视实践经验的体现，是在我们借由一种方法来重新看待一个现象的时候呢，那你真实的去对峙你心里面那种妄想，当你观念改变过来之后呢，你看待那件事情的因果啊，就有了不同的见解。那么因为见解的改变，所以呢，我们的烦恼呢就消灭，乃至于未来有同样的因，也不会有那样子烦恼的结果。那慢慢一直要等到这些习气呢都落尽为止。所以这个清净的过程呢，是佛法的本怀，倒也不是在故意要建立一套理论的系统。所以我一直反复的在我的各种课当中就跟各位解释，我们怎么去诠释一个我们所面对的现象。我们今天得到一个遭遇，比如说我们出门了就碰到大雨了，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老天爷就是特别对不起我，他就是专门什么地方不挑，挑到我踏入门的时候他才为我下雨。那请问你真的懂老天爷有这个意思吗？你真的要那样解释，所得到的结果就是让你身边的人觉得困扰，而且你自己也会觉得烦恼。所以当你没有实际上的正量去了解众生心的同时，甚至你真的有那种神通，你也会发觉你没有办法驾驭那种感受。当你今天能够骗知众生心，我还记得那天不是好久以前吧，看过 Mel Gibson 演过的一个叫做什么，他被电到了以后，就忽然可以听到女人心里面的话。他开始的时候他也很慌张啊，他为什么有办法听到女人心里面那种不想让别人听到的话呢？那可是当有一个他的朋友告诉他说，如果你能够知道女人心的话，因为女人心海底针啊，也照他话电影的话是这样，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个世界上半数以上人的心声的时候呢，你就拥有这个世界的控制权了，你知道吗？哎呀，他本来要没办法自在的，结果被他朋友这么一劝的话呢，他发觉他可以善用，用知女人心的方式，因为他本身的职业是一个广告啊，是一个广告的这个文案设计的一个高阶主管，所以你要有创意，你必须要知道你的商品的使用者他们的心态。所以呢，你纵使有一种道德的能力，如果你没有智慧去驾驭它的时候呢，你空有那个能力一样还是给自己带来烦恼。何况我们没有那种能力，就纯粹就是个人的臆测。在臆测情况底下，你要看臆测的目的是为何。如果臆测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自己觉得难过跟让别人觉得不舒服的话，请问这种臆测所谓的目的为何？这是应该要自己思维的。否则学法学了半天的知见，这个目的假定没有办法去自己实践，自己去调伏的话，我觉得再多的佛法之见呢，都没有办法帮上我们的忙啊。所以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一切事情，就是要去修养。我觉得啊，所有的德横修养当中呢，无我这件事情是最难的。在中国的哲学当中，充其量能够做到天人合一而得到忘我的效果啊，得到忘我的效果，甚至呢去认同一个所谓的大我啊，那么积极的去实践人生，其实他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让我们对于一些德性的难忍，他能够达到能忍的效果。那么因为我们能够动心忍性，就安住在一些别人做不到，而这些追求圣道者他们能够借由这些实践当中慢慢接近一个圣道的境界。所以你要去学习圣道，非常重要的是那个心，那个目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你一直不断的去反省那个目的的话，你会去端正我们现在修学的一切的抉择，到底我在哪个地方要多用点心，哪些地方其实不需要去作意，那么你这个在抉择上就很清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多读一些像汉僧大师这一类啊，大德啊，他们的玄义，他们的玄谈呢，虽然涉及一些比较深的理， 不过对道理部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一时受持的呢，你就暂时把那个疑问呢、提在心头去观察，为什么他劝我们是这个样子。那么更甚者的呢，在相应的地方我们就真正去把它当作是我们的法门，对不对？一门深入。对于不相应的地方呢，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什么？一个资粮啊，资粮。那么这个资粮呢，总会有机会呢自己去解开这个疑问。所以我经常跟很多的学长讲啊，说我们学法啊，应当除了学法义之外，还要学到自己解疑的善巧。如果没有办法找到自己一个解疑的善巧的话呢，通常我们在一直不断的追求佛法的知见的过程当中，都会累积一些自己不受用的，乃至于疑问越多。那么更甚者的，对龙树菩萨所谓的四悉檀啊，或者是天台所谓的藏通别圆啊，华严所谓的小始中顿圆啊，因为个人判教当机众所讲的道理深浅高低或有不同，于是呢，就在不同的叙述情况底下呢，你就会感觉到佛所讲的道理有好多矛盾。其实我们学佛是为了要找到自己相应的方法，然后能够得到深入。而对于不相应的部分呢，其实应该要存异，把那些异于自己能够体会的事情呢，先能够保留，保留到有一天你自己能够找到善巧去入他的门为止。否则的话呢，其实一门深入，老实讲，对于你自己解脱道而言够了。我们为什么要骗学一些法门？其实只是大乘菩提心的四弘誓愿的其中之一啊，四弘誓愿的其中之一而已。所以我们真的要去修菩提道这条路呢，真的是既远且长的事情。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每一分每一秒都要记得，随时随地都要在境界当中解脱我们的烦恼，速速的把我们过去的习气能够转变，而不要去增加新的麻烦。所以在一直不断的保持这种清安的状态底下呢，才有办法增上我们的所学。这是玄义当中呢，避免我们走错路，所以多读一点前人的指导。那么了解这个大纲以后呢，再去入手就变得非常容易了。只是说啊，问题就在这里了。当我们知道这个大纲了之后呢，就发觉我们现在手边的书本呢、很少有书本教我们真正的去从白法的每一个名相当中去思维无我。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必须要借由别的比较讲无我多一点的，比如说般若的东西呢，来去体会。所以像墨学老师一直教我的方法，就是把般若跟唯识共学。那么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以前我年轻时候的性相通说。我以前学的性相呢，指的是般若的性，然后乃至于唯识的相。那么这里憨生大师他所谓的性相呢，就比较接近啊，就比较接近目前太虚大师跟应顺大师所谓的大乘三系的如来藏真藏，那么这个谓之性宗，那么唯识呢就谓之法相相宗啊。那么这样子的说法呢，当然是应顺导师以中观为最上，对不对？因为中观呢是中道中啊。不过这个说法呢，当然是站在中观的立场呢，那、同样的，其实每一个宗派呢，都会把自己那一派哈讲成比较高。然后呢，用它来圆融另外其他的宗派或学派，都会有这种关键的。可是如果我们去看魁寂法师的判教，魁寂的法师的判教呢，第一个他说啊，就是有，一般人就是只有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空。那么他把唯识呢判在中道啊，第三实教。那么也就是用唯识的有无双举的中道义呢，来抉择般若的空。跟一般阿含时期的一切有部啊，最大的一部一切有部的见解。所以我们姑且不论哪一个宗派的教判，我觉得那个教判呢，它只是在凸显我这个学派跟这个宗派殊胜的见解部分。所以由此可见，如果真的要平心而论，不站在任何一个宗派的立场来看的话，如果我们要正确的受持佛法每一个宗派的理论的话，应该都从中道下手。其实唯识目的也是要讲中道，从来唯识家自己，尤其是创教的几位大德，从来也没有说我是空啊，我是有啊，都说他走的是中道义。般若中观呢，不管是应承派也好，智趣派也好，瑜伽行的中观派也好，他们也都强调要讲中观啊。所以呢，中观是共同所依，中道是共同所行所入。 那么个人的法义不同，因为他的下手处不同，所以呢，后来的教判学家呢，就把他下手的地方呢，当作他那个宗派的特色，那么来命名。那么因为命名之后呢，依照我们凡夫的习惯呢，一攻击的劲啊，那就谁击的劲啊，啊，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就着在那个名相上了，就是汉森大师一直要呵斥的，不要活在名相上去执着。如果我们活在名相上去执着自信的话，总是不得善巧。啊，总是不得善巧，只会得到很多的烦恼跟问题而已。所以他说啊，我们处处应当要在开始学佛的过程当中，就要快快的找到悟入一切法无我的关键。而且呢，这句话在汉森大师他的心得当中是性相二宗的根本。他之前曾经论议到性中的根本是什么，对不对？相中的根本是什么？可是呢，不管个别的根本有什么差异，其实呢，两者共同的根本之学就在悟入一切法无我这件事情。所以也就是我跟很多学长也报告过的，你要学佛一开始就要立一个里程碑，那个里程碑就要先奠定空性无我的证件。空性无我的证件呢，妙老神灵也讲过，我们宁可开始学佛的时候呢学空一点点，因为我们本来凡夫的习气就是比较着有，所以呢如果去从有去下手，我觉得会比较得不到入门的善巧啊。学佛学了半天，总觉得诶，世间道也还不错。那如果搞了半天开始得到的印象就是世间道也还蛮圆满的，那其实学佛就不必了。那我们学了佛，总是要知道佛法有什么不共的思想。那不共的思想呢，是为了要针对我们凡夫最出众的烦恼习气而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得不到这个不共的法义，而入到共世间的法义，当然那个法义也非常的圆满，对不对？非常的高明。但是呢，我们如果自己的习气没有改变，去入那个高明的法义，事实上是不得利益的，不得利益的。所以呢，我们真的应该在真正重新接受入世间这件事情之前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离世间解脱的利益啊？那么我们本来就在世间，就在世间的向上呢，我们就要看看我们到底是怎么误会我们生存的正义恶报。我们如果能够知道我们现在所知所见都是妄知妄见的话，当下你能够脱落这一切的这个之见，在我见我慢的习气上呢，你烁烁的去用功，达到一切法无我的修养，你的观点看待这个世界就会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呢，你再来看佛经里面的意思，或者乃至于看世间一切的相，你那个时候的见解跟心得就会跟你当初初初学佛就大大不同。所以如果我们学佛学了半天，你会发觉我看待世间的心态一点都没有转变，那表示我们真的学错方法了，真的学错方法了。那么搞了半天你根本一点都没有改变，凡夫的习气一分都没有脱落，那学佛干什么？学佛就跟任何世间法完全没有两样啊，完全没有两样。所以呢，这个时候不过好像只是依附一个团体寻求一个慰藉而已。我觉得我们不能只是达到这个目的啊，这个绝对是一个任何团体的目可以提供的价值之一，但是绝对不是唯一的。既然学佛都有它不共一般所属团体的任何利益，要先得到那个利益啊，那么这些一般团体会有的利益自然它随之而来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相当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先标出一切法无我，那么为性相二宗之本，那么这了无胜法。我们说到了这句话，就是说根本还有什么别的呢？本无一事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翻过来啊，看到30页了啊，那再回忆汉森大师他最喜欢的大纲是什么呢？一真法皆圆明妙心，对不对？那么什么叫做这一心呢？这一心其实就是本无一物，就是本无一物，了无身心世界之相啊。那么如果后面呢叫做相的话呢，本无一物，那个一物呢是见一切物的智慧，没有能见一切物的智慧，也没有所见的身心世界之相。为什么呢？那个见物的自信见是一种妄见，所见的身心世界是妄相。如果我们真的从唯识的道理，或者是从大乘起信的道理，能够确实明了能见的智慧是虚妄的，所见的相也是虚妄的，那么剩下来就是把这些颠倒见当下放下，其实就是入了潮汐禅的本怀。所以呢，这个就是汉森大师他老人家所讲的东西。好，今天我们就开始进入31页倒数第三行啊，倒数第三行 这段文呢已经开始啊铺排啊八事规矩颂的第一句啊，第一句啊，三信三量啊。各位呢翻开到34页，我们看看五事颂的第一句，信尽限量通三信，有没有？那个信尽呢就是三尽之一，限量呢也是三量之一，通三信。那么后面呢各位可以去翻到六事颂，六事颂在40页，三信三量通三净，有没有？全部都出来了。三信三量通三净，三信呢是指苦乐啊，不苦不乐啊，善恶无忌，这些都也就叫两种三信啊。那么三量就是指前面的包括限量在内啊的三量，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三净就是包括信净在内的三种境界。三量呢是指我们的能见的智慧呢有三种属性，所见的境界呢也有三种属性，称为三境。而能所跟见相二分，是整个唯识啊法相里面关门当中非常重要的观念，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确实能够入了这三相、三量跟三境呢，你就可以初初的了解唯识观的善巧。唯识观的善巧呢就从能所门下手，就从见相二分这个道理去学习。好，我们回过头来呢看31页，看韩生大师呢是怎么跟我们做这个三进三量的前言。看到31页倒数第三行下面哈，好，我念一下文，各位对一下地方。众生日用见闻觉知，不离心境，其能源之心具有三量。好，出来了，请把能源之心画下来。我们平常呢六根对六尘啊就会产生见闻嗅尝觉知的作用啊，所以依据世俗的语言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把它简称叫见闻觉知。见闻觉知呢只不过是把眼根、耳根以及呢意根所产生的作用呢取见闻觉知。如果把鼻舌两根放进去的话呢，通常我们在楞严经当中就会看到见闻嗅尝觉知。那这样的话呢，觉就是指身觉，知呢就是指意识所知。这样的话，见对眼，闻对耳啊，嗅对鼻啊，那么舌对肠，那么觉就对身，那么意识呢就对到知啊。知为什么用知呢？是对过去已经落懈的印象啊去认识它啊，所以这叫知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啊六根对六尘起的六种分别的作用啊，所以就是六识的作用。所以见闻觉知指的就是我们日用的六种识分别的作用啊，我们六根对六尘起的六识作用。简而之，用唯识的说法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所有的认识不离开心跟境。这个时候呢中国字因为没有梵文的准确性，所以呢碰到很多事情呢他都会喜欢用心。中国人很喜欢用心这个字，可是呢每次用到那个心呢，老实讲在不同的文脉当中的代表意思不一样。这里的心呢指的就是什么呢？指的就是什么呢？根。这个境呢就是指尘。那么讲了根尘，就应当要知道随之假立的是什么东西？是啊，随之假立的就是是。也就是说啊，见闻觉知就是是。所以这句话中间呢不应当要加句号。这句话其实整个讲应该是这样子，众生日用的是六识，这个六识呢不能够离开根跟尘的，对不对？你不可能离开根尘之外自己独头生出一个事。好，我们纵使在唯识也有讲到什么独头意识，可是虽讲独头意识，不是真的它没有来由的，是因为过去啊我们根对境所产生的事的了别熏在阿赖耶识有种子，那个种子呢依心为缘，它又怎么样生起来了，就在心这一头呢会生起影像，那再用心去见你心的影像，于是呢就宛然有一个感受，你跟正确我们看到眼睛的境界一样，就是我们在打妄想嘛，对不对？胡思乱想做白日梦一样啊， 白日梦也宛然 成真嘛。所以如果白日梦的境界跟感受一样会让我们哭，会让我们笑的话，那我们今天真实眼睛看到一个电影，我们会觉得它会让我哭让我笑，是那个电影会让我哭让我笑吗？其实只不过是你的情感去投射而已嘛。你情感不去投射的话呢，我就活生生看到有人看那个失落的地平线啊，就是那个恐龙啊，啊，我就看到我隔壁那两个一对情侣呢，那个女孩子吓了半死啊，躲到那个男生的怀抱里面去，那个男的还在那边讲说，这个哈、啊、分镜是怎么回事，电脑是怎么做动画的，一个在玩他的理性的判断，一个呢用他的感性呢投入那个男生的怀抱，跟男生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所以你看两个就不对盘的这种认识作用。所以你开始知道两个人他用不同的思维跟情感去投射那部电影，因为你用不同的态度去看待那部电影，于是那个整个电影给人家的作用就不同。所以你说那部电影有一定的作用吗？那个作用是有自信的吗？其实我们都知道，纵使境界是实在就是那么样子的，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的一些影像，那么一些那个影像吗，无非就是一些因缘的集散而已。对我们来讲，假定不投射于我们的个人的思维去分别它，不投射于我们的感情去感受它的话呢，其实它对我们一点都没有作用，对不对？就像外面有多少事情发生了，你曾经挂在心头过？所以如果这件事情事不关心则已，关心则乱，关心则乱，事情就只是这样子。我们倒也不是在讲境界有跟无，就是在于我们看到境界对我们有任何意义的时候，就应该要先警觉，我是用什么态度跟什么角度去看它，要先去看得这个心，不要先去分别那个境，你去怪罪那个境界总是不负责任，总是不负责任。我们为什么不自己担一点责任起来？现在自己能够去了别外境的这一个念心上，自己去亲近。你能够亲近的话呢，纵使我真的有求于别人，我也可以得到正确的对待方式；纵使我得不到好的对待，我也觉得这个就是我自己修福不够，修福不够。所以所有事情呢，我们都不会去怪罪到任何外在的任何一件事情。学佛就是要先学这件事情，要用你的两个肩膀扛起你的头，因为头就代表我认识外在的一切的源头就在这里。我能够承担起这两个肩膀中间这个头所造作的一切感受跟思维的话，我有什么事情不愿意自己去改变的？如果这个是我的思维跟情绪可以去改变的事情的话，我有什么不能够去改变的呢？我做我能力做得到的事情嘛，这个事情是从我这边开始嘛，那为什么我不从这边开始改变起呢？其实整个修行就从这一念心开始，所以我们讲啊，一心见道指的就是这一个事情。那这句话呢，如果我们把它这个句点拿掉的话，建议各位拿掉这句话，就变成是说众生啊，平常日用就是平常，我们的六种事的分别作用其实是离不开根与境。可是话也说过来，同样有根与境，如果不起这样子的了别作用的话呢，其实呢根与境的对立没有一定的作用，没有一定的作用。那么它会产生作用有以下两个因素。第一个是能源的心有三种作用，第二个我们翻后面来，在32页第三行，我们把科翻啊分一下，在32页第三行呢就开始要讲到所缘的境，有没有？其实无非这个能源的心就对到不离心境的那个心，所以请在不离心境31页第三行最后那个字呢写，就是我们隔壁那一行的能源的心有三量，它就是三量，不离三量，就是我们心的三种分别作用，对不对？那么境呢也有三种分别作用的，就是三境，所缘之境就有三境、就有三境。所以呢各位可以在31页倒数第二行的第一个字那个境那个地方呢就写所缘之境有三，对不对？哪三门呢？心境、带子境、独影境。那么能源的心呢也有三种分别，什么分别呢？限量、比量、非量。所以你看看了哈，我们能源的心不是一件事，我们所缘的境也不是一件事，可是呢我所见的杯子就是一个，这个杯子怎么可能又有性境，对不对？又有带子境，又有毒瘾境，是不是这样子？我能够见杯子的眼睛也是只有一个啊，在外向上只有一个啊，我怎么会见到它一下子是限量，一下子是比量，一下子是非量呢？ 所以当你看到我们能源的心有三种分别，所缘的境也有三种分别的时候，就知道什么？其实当下就知道万法为师，就是我在能源的这一边自己做的三种分别而不知道，我现在在用哪一种分别心我并不清楚，我现在可能是限量，我现在可能是比量，我现在可能是非量，除非你自己的反省能力很强，对不对？很维系关照得住，否则的话你现在用哪一种角度在思维这件事情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你所见到的结果难道就是实相吗？所以我们应当要学会关照这念心的能力，不只是如此，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关照境界。纵使我以为我的现在能观的心，能源的心是很客观的，是你看到的境界，也会自己能够了别出三样事情，可能是性境，可能是带之境，可能是独影境。为什么？我们等一下就会谈了。比如说带之境，你只不过是变带这个相的一分，对不对？你取它的一分，就像我们瞎子摸相，你就摸到的是那片耳朵，薄薄的、大大的、圆圆的。你取掉这一分的特性，你就把它盖过到全分去了。比如说，如果我今天呢，不是有知识的话，我这样见，老实讲，它对我而言是什么形？是一个长方形，对不对？可是论各位而言，你们会认为它是长方形吗？不会，大家都会见到它是什么？圆柱形，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圆柱形也不真的它圆柱形，它底下比较小，上面比较大，对不对？所以它是个不规则的圆柱。但是我们总是会用一种很概约性的名言来简而言之，我们其实是喜欢简而言之，去把简化这些现象。其实我们看到的现象有很多的构面，我们没有办法去完全用简单的名言去形容所有的构面，我们只能用最简约的名言依照自己的习惯去讲它。如果取到的只是不是这个像的一部分，而我把我取的那一部分的名言当作是全部的话，今天有一个人往上看，他看到怎么是圆都是圆，就是个圆形。今天如果我是这样看，对不对？我有个灯光投射上来，它就是梯形，啊，是一个圆边梯形。所以你看看它到底形状是什么？假定我的视觉永远是平面的话，那么我就把我的眼睛网膜当作是一个平面，对不对？有个光源，然后这光源投射出来这个物体的直爱性，就在我的网膜上呢产生一种，对不对？被压平的像，这个像其实并不是它真正的样子，可是我们就取这个的一分，那么这个像等一下就会说了，就是带子镜，是有那个值，可是我们只是把它变了，改变了以后呢，映射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来去了别它，不是真正我们所看到的状况。看到的状况呢，你没办法用任何一个简约的名词，姑且只是以它为代表而已，就是说啊，圆柱形只是一个代表而已，圆柱形又有百百样，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名词来代表所有的相，更没有办法描述单一一个相。所以如果能源有三，所缘也有三的话，请问我们怎么样用这么三乘三种种分别的心境对待的状况底下，去确实的说我现在在说什么，我现在在看到什么，我现在在想什么。如果我的心是由这样子不确定的了别作用所引发的，那么谁能够确定我真正认识到什么现象？那这个结果跟西洋哲学所谓的认识论、怀疑论很像。可是呢，我觉得怀疑论只是在建立人怎么认识外在的原理，他只要找到那个原理。可是佛法并不停留在建立这个原理上面，它有一个更深刻叫我们了解万法为事，其实就是我们心在做这种分别，而我们不知道分别，依着这个分别我就产生决定的作用。但是谈这些东西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这一切？就是我们自心的分别相。我们学这个的目的就是要了解我们要怎么样脱落这些一定的知见，把这种片剂所执的知见要放下来，不要去这样子生出决定的我见。你能够在跟别人相处的情况底下，愿意先把这种我见先放下来，那目的在哪里？就要关心别人的看法，去愿意相信别人的看法，去试着学习用别人的看法来看待这个世界，这对我们而言可以达到很好学习的效果。而对菩萨道这些事情来讲，就得到了四摄六度的一个大悲心的基础。所以所有这一切的观念，就只是要转变我们做事做人的态度。 佛法在这个事情上有一个离言的真如，有一个圣义地要我们去悟入，而不只是停留在一个无我的自见上，不是在建立一个万法唯识的哲学的理论跟建构，这个不是佛法的目的。佛法的目的在更深刻建立这个原则以后，还要更进一步去问说，我大丈夫当有所为，对不对？当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什么是我不应当做的，什么是我应该要继续做的，在这个地方呢，产生出抉择的正见，正见能够产生烁烁的在境界面前，我们去思维管得住我这念心，就这样子着相的一直不断的训练我这念心，训练到它能够止于至善为止。所以它是一个修养之学，如果不入这个修养之学的这条道路的话，你学佛法之见所谓者何，所谓者何。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看到的，就是要看到不是这些名相的定义，汉生大师老人家他一直不断的透过学义就告诉我们，真正在学八识之前，要不然进到八识规矩颂里面呢有好多的名相了，如果不能够去搞清楚学这些名相的目的的话呢，学名相就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从那边一跳出来，我先把这个董纲哈跟各位跳出来，我们看看三量的解释。31页倒数第二行，量就是量度啊，量度，其实呢它应该要反过来，度是去推度，推度的话就是预测估算的意思。比如说呢，我去估，诶，从我这里的蒲团呢到门口那里，大概我想应该有10公尺吧，可是我相信应该还多一点，大概12公尺左右，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度，对不对？那么中间有一个推度的心理作用，那么这个作用呢一定会用一种量化的方式来表现，那个量化呢我会诉诸于文字，诉诸于语言，对不对？那么如果我客气的话呢，我就会说大约是多少。可是今天呢我们看啊，快到年终了，年终的时候呢就开始有很多俄语啊，今年呢好像景气也没有完全恢复，虽然有景气恢复的这个蓝灯啊的状态，可是呢也没有完全恢复，今年我们会调薪多少呢？于是就去套那个人事部门的口风，人事部门呢就有些职员就大概会像公务人员一样吧，那我们看报纸公务人员说3%，于是呢本来是大约大概是公务人员吧，那后来就有人去看了报纸说决定是3%，那传过去到后来，请问全公司会认为今年会调多少%？他就决定是调3%。更甚者的会说一定在3%以上，这个话也会变得是真的。为什么？三人成虎嘛。三人成虎。所以本来只是一个略略之词，但是当它量化以后，大家就会比较从那个量而忘了那个度。就把那个名言当作是真的，而忘了这个名言其实来自于度推度出来的，它不是一个决定的事情。可是呢我们只不过为了方便沟通起见呢，不得不要借用一个大约的语言，可是当语言传播出去之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个语言理解出来的一个决定见当作那个语言所表示的自信，对不对？一个决定的意思，然后当你认定它的时候呢，它就起了执着了，一切的问题就发生在这个执着之后。所以量者是量度，减非真智，那个真智呢就是我们的限量，我们真的不是用限量的，我们不是我们的六根对六尘，照理说六根是一个工具嘛，对不对？他没有思考的能力了，眼根哪会思考能力，他见到什么东西就见到什么东西，他不会去认为这个东西我要看，这个东西我不看，对不对？可是问题是这一个眼睛是长在头上，头整个的动作又被你的意识所决定，我今天意识会不会去决定要去听一个事情或看一个事情，我头要过去，如果我的大脑决定我不想过去看那个事情的话，我就会不去看，所以呢眼睛是不自在的，眼睛本来是客观的，可是眼睛因为长在头上，头又被大脑控制，所以呢不自在，它变成不自在了，因为不自在之后呢，它就没有办法发挥它本来的真智，它本来就只有限量的能力，可是它失去了唯一限量的能力，它就会被大脑控制跟改变它的作用啊，所以本来六根不是六根，5根呢、啊、前五根的作用呢只是限量而已，只是我们后面就会读了，前五根的作用本来只是限量，限量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真智，你所见到限量的境界就是真如的境界，能够见真如的境界，那个智慧就叫做真智。 那唯识讲就是讲现观智啊，所以呢，真就是现观，你能够得到现观，现观呢就是去观察现量的智慧啊。我想各位把这些名相呢自己能够熟悉哈。好，量就是量度，它就是鉴别，并不是能够去见真如的智慧，不是啊。如果照楞严经来讲的话呢，这个真智他讲的楞伽经讲的正智。各位知道，如果学过楞伽经的话呢，楞伽经有五法三智性，五法是什么？五法是什么？相、名、分别、正智、如如。啊，这个讲深了一点。那么正智就是能够圆念如如境的那个智慧啊，所以这个也是楞伽经所谓的正智啊。那楞伽经讲真智呢，讲成自觉圣智。这些都是因为在不同的翻译家哈，他用的不同的名词，其实都是同一个事情啊，同一个事情。在楞伽经里面就叫自觉圣智，是本来自己自信有一种觉性所显发一种能观的智慧。其实这种智慧就叫现观智啊，现观智。好，那么因为我们起了量度的作用呢，所以我们的眼根呐、啊、所见的色尘呢，就不是单纯的，就不是单纯的，所以鉴别这个非。并不单纯的现象呢，就叫做量啊，就叫做量。好，今妄视对境，这个妄视就是前文所说的见闻觉知，这个见闻觉知都在我心这一头起的诠释作用，所以我就把妄视呢，我不喜欢用妄这个字，因为如果我今天却真实的知道我所见都是虚妄的话，我根本不会受骗，对不对？可是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至少要相信这件事情，所有的事情都要透过我来解释它，对不对？我不管看到什么事情，我都要再经过一个解释的作用。所以我有一句话就是说啊，其实人的喜乐，你的心情会怎么样变化，都靠你怎么去解释外在。你越把往悲观的地方去解释，你心情就会越不准。你往乐观的方法去解释的话，你就会觉得哎，我可以更积极，更能够栽培出我自己不求于人一种独立的性格，一种坚强不退转的性格。所以外境越是折磨，你就越解释他说，哎呀，三宝给我一个自立自强的机会，能够让我更进步，这样解释不是很好吗？那么为什么老是要觉得别人对不起我呢？这个解释的作用呢，就是妄视。可是如果知道这个念是妄的话，我根本不会这样想。我会这样想的时候，就一定认为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妄视这两个字不容易见，谁也很难承认我现在所见所闻是妄。如果我知道这一念是妄，我会继续这样下去吗？不会。可是人就无力在这里，无力在这里，我就越感觉这个世界就好像越悲观。对不对？越悲观就越乏力，知道这样下去不行。当你还有警觉的心的时候呢，你就会抓觉，哎呀，不行不行，这样下去，可是你这个习气就会越来越怎么样？退转，越往下沉沦。所以你看哈、哦，善的越善，恶的越恶，就是你所缘境，你一直不断的解释。所以我们在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改变的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境界，我们改变的就是给他一套诠释外在的角度。其实这个方法跟学佛是一样的，学佛不是在学会，哎呀，去证道，透过一个什么加持或什么方法，你会证到一个凡间所碰不到的境界。很多人在修法的过程当中是在追求境界的殊妙，到最后这种追求者一定会入魔的。佛法就告诉我们，学佛要学修法，要修什么东西呢？修智慧，只有智慧能够增上。你看待同样的境界，你就会从以前的下劣境变成殊妙境界。所以转境关键在于转你的心念，佛法谈的是这个东西。你只要看境界的智慧能够转变，所以我们学佛才可以有办法学。否则学佛如果是要得到一种能力去转变境界的话，那真的很难，真的非常难。你看科学，妄以为科学这么厉害，他透过工业，透过商业，透过人为的制度，他以为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可是事实上把这个世界带往哪里去，大家都画一个大的问号。如果我们真的不能够去提升自己看待这个境界的智慧能力的话，我们呢真的妄以为自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老实是喜欢 控制，控制不了就去消灭，消灭我所有一切控制不了的事情。那么请问这个结果会是什么？所以宗教为什么为现代人所必须？我觉得啊，它就是要去跟世间思维的一种主流思想去抗衡。因为呢，世间的主流思想总是在谈控制，总是在谈控制。你看佛法，它是一个非常强调要平等观自他一切境界，从这里的角度去看待因缘，由这个甚至的因缘当中呢，我们保持在境界当中学习是为了要去学到检择自己能够增上的能力，而不是要让自己退堕。所以我觉得这种修行呢，真的是现在人呢，几乎每个人都应当要有一种宗教的情操跟修养。如果没有办法栽培这种情操的话，一定要去比之间的高下，我是觉得又回到世间法上去了。又回到世间法。不要以为我们学的是佛，你如果用这种态度来学佛的话呢，仍然是妄事对境。那么这种对境的效果呢，就有量度的结果。那么一谈到量度，就有三种量度的结果。一种呢是限量，一种是比量，一种是非量。这边呢先总标三量有三种名称，就是能源的作用呢有三种。好，底下呢先介绍第一种，何谓限量。于是就用了天台家所喜欢的但是唯识不讲第一念第二念，可是天台家会用第一念第二念的观念。我们看看他怎么说。以第一念现前明了，不起分别，不带名言，无愁惰心，如镜现象，名为限量。到这边是第一颗啊，第一颗解释限量。我们一句一句解释。第一念呢，就是根对镜的那个刹那，对不对？当你根去对到那个境界取的相的第一个刹那，的第一个刹那的时候呢，现前明了啊，就是明了。明了呢，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在一种没有名言的状态。对不对？只是比如说我们对眼视来讲，它只是呢眼根呢接受到光折射入了眼睛，一种明暗灰阶色彩的状况，对不对？那么这种状况呢，不能够告诉你那是什么东西的。如果这个印象没有办法在你的记忆当中找到一个名言加以称说的话，你根本不晓得它是什么，根本不晓得它是什么。好，这就是现前的第一念啊，第一念。那么这种第一念呢，不起分别，不起名言，不起分别是什么呢？就是不带名言。所以这三句话根本就是一句话。那么在这种状况底下呢，无愁惰心，愁呢就是打算，根本连打算要去认知它是什么的心都没有，对不对？根本就像是没有见到一样，你见者同未见，因为你没有起名言心。当你刚刚触到境界而没有起名言的时候呢，其实你如果再回过头去，其实你就忘掉了，因为不落种子，对不对？在唯识来讲的话，你只要不起分别，不落种子，你种子落了种子，也的种子力量如果很薄弱的话，它也很快就会忘掉，那个力量呢就落卸掉了，淡化掉了，也就没有办法留下印象，留下这个暂存的印象。所以不起愁惰心，如镜现象一样。镜子对到相的时候呢，镜子上面会现出相来，可是当那个相离开了以后，那个镜子也不会留下半点痕迹的啊。那个镜子该是怎么样就还是怎么样，它要有一粒灰尘就是有一粒灰尘，也不会因为相来了以后呢，它会多一个少一个，不会。这一种作用就叫限量，我想各位应该很能明了吧，对不对啊？所以他用镜现象来做这个比喻，我觉得蛮好的啊。各位去思维这个事情，所以用海印三天，对不对？像海印三昧所印现的这一切境界也是限量，也限量。那么这种限量呢，根本不需要有任何人去诠释它，对不对？多一言是多，少一言也是，它也不会减损。你形容它也不会变得更美，你不去形容它，它也不会变得比较更丑，不会。你把它讲得很棒很棒，那个境界也不会变得更棒。你把它讲得很烂很烂，那个境界也不会变得更烂一点。这就是不增不减的个性，这种限量就具备有了不增不减，没有办法染净，不依不异啊，不来不去，不会随着任何分别而起任何的差别作用，不会。那这种作用就叫限量。其实这种限量不需要修行， 不需要修行，我们五根对的五尘所起的五事作用，假定不跟意识打杂的话，不让意识打闲岔的话，其实它根本就是这样，根本就是这样。可是问题是本来是这样子，所以呢六祖慧能大师才会说我们本质清净嘛，对不对？本不动摇嘛。讲的是别的吗？不是，不是在五根之外别有一心啊。那个一心就是说你的意识作用如果跟五识一样清净的话，那么本质清净，对不对？本质具足，不能得安乐啊，本不动摇啊，对不对？本不生灭啊。可是很多人学禅的人呢，老是喜欢在五根之外去找一个另外一根叫做心，什么心？请问离开五根之外，哪有一念心是什么心？要有那个心的话，就是分别心了。现在我们求的一心境界是什么？就是让意识的作用尽量能够让什么跟五根怎么样，跟五根对五尘所现的五识作用尽量能够同步。你不要去修正人家五识的限量，你不要修正它，你不要修正它，你就跟它同嘛，对不对？六识的认识作用只要跟五识同，就为之一心，就为之一心。这就是心一境性，心所缘跟五识六意识心的所缘，跟五识心的所缘，如果是一件事的话，它就是一心，就是离了心意识的分别，那就是限量的智慧。你这是一种具足一切，又不生灭一切，又不染尽一切，那种万法具足又本来清净的心，本来是这样好的东西啊，对不对？本来是好的东西啊，我们就是带了名言之后就去分别它了而已。所以我们就不要把一心讲得很玄奇了，一心就是清净的五根限量作用，意识只要能够同于五识的限量作用，它不产生分别作用的话，那么当下就是一心。别处还有吗？还有的话，请问他住在哪里？如果住在那里的话，那一心是我还是五识是我？如果有两个我的话，那五识还有五个我嘞，对不对？我就是七零八落了。那人变成七零八落，未免也太可怜了。所以呢，这件事情就变得很奇怪了。所以呢，限量指的其实是这个意思。好，第二个解释什么叫比量。比量呢，其实跟非量一样，只是呢一个有值，一个无值啊。所以呢，比量是说比量是带猜的。可是你如果猜的最后呢有限量的基础的话呢，如果比量的结果同于限量，那么比量称为比量。如果比量没有限量的基础的话呢，那个比量就叫做非量。比量本来就是度，就是度的意思，那个度就是比，比就是比况。比如说我们眼对尘嘛，眼睛对到这个尘，我们接受到那个物体反射出来的光波，它落泄在网膜上一个印象。这个印象呢，我刚才讲过，如果你的种子、你的印象记忆当中没有一个跟那个形状一样的名眼的话，你不认识它吗？不认识它吗？所以呢，如果你找到一个印象的话呢，比如说我杯子，我可以认识它是杯子，那是因为我有很多其他杯子的印象，那发觉它也装水，它有跟我杯子共用很多一样的东西，所以我拿我印象中的杯子去认识它。所以我不是真实去认识它，我是拿我认识的杯子去看待它，这个就叫比，就叫类比。所以我的经验呢是借由类比而来的，不是借着直接受用而来的。而这些类比的经验怎么产生的？当然是从第一次我接触这一类的东西去建立一个杯子的观念，慢慢慢慢熏习，对不对？熏多了以后，我建立起许多杯子的印象以后，于是我看到功能类似像这样子的，我就可以称它为杯子。乃至于手边一个杯子都没有的时候呢，我也可以拿个纸啊，嘿，按你拗起来，对不对？就像拿一个纸，哎，一折，对不对？一折，底下我就可以当杯子用了。所以我就可以依照我这个熏习起来的种子，去改变什么外在的因缘，让它符合于我的名言。所以人类的智慧在哪里？其实就在类比的知识，类比的知识对人类而言就叫做智慧。这种智慧呢是有别于低等动物的，可是坏就坏在这里，当我们太依赖这种比量的时候，我们的限量的能力呢就怎么样失去了， 就真的失去了。你可以看到那个爱斯基摩人，不要说什么北极熊、企鹅，不要说企鹅，企鹅是到海中去寻找它的食物的。北极熊能够在五里之外哦，在雪地哦，一片白皑，对我们人来讲，根本你能够见到除了雪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了。可是对北极熊的眼光来看，它可以在五里之内白皑的雪中去找到一只白色的狐狸，厉害吧？去找到一个白色的雪兔，厉害吧？然后呢，它还可以捏手捏脚的选择下风处接近猎物，最后去猎杀。它乃至于呢，能够在看不到海的地方呢，它能够借由走路哦，去感受到这里的冰比较薄还是比较厚。他会找到一个薄冰的地方呢，用他的那个熊掌啪嗒打退那个薄冰，而且他打退了薄冰的时候呢，他的眼睛几乎有 X 光的透视眼，他可以知道一只鱼啊刚好已经游到白冰那个薄冰的下面。他一掌打下去，不只是打退白冰，还吓到那只鱼，那一只鱼啊一下子刚起就给我抓掉了。后面是看到那个 Discovery 的时候，我就觉得嘿呀，这种神通呢，真的，他有天眼嘛，对不对？所谓天眼就是能够透视射镜的紫外线，这叫天眼嘛。那你说动物，真的，我觉得几乎禽兽哈、哦、都具有五神通，都具有五神通。可是就是他没有智慧运用五神通，他沦落为禽兽如此而已。你看他的限量智慧比我们能力还高很多啊。可是问题是什么？我们只要能够发明一支枪就可以打他了。对不对？你杀小动物，我杀你，就变成是这样子。生态就是一个低头关笨鸡，那几滴几滴滴关个鳌标鸡，对不对？最后呢，竹可以吃酱蒜，一个连显微镜都看不到的 SARS 就可以把人搞得东倒西歪，对不对？所以不要以为大才是赢的，对不对？大的只能够管比它稍微小一点的。然后呢，那个小一点就比他管再小一点的，如此而已。最后呢，管不到的那个地方的那个东西，反过他又怎么样？又把人置在他的如来掌中。所以，请问象雄鸭，生态这种锁链呢，根本谁也没办法真的赢谁啊，根本没有办法真的赢谁的。这就是我们的比量。我们如果太依赖类比的智慧，这个智慧确实给我们可以创造工具，可以创造文明。可是问题，我们真的应该在面对文明跟使用文明的时候，去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已经过度的依赖这种类比的智慧了？这就是我们要问的事情。所以呢，若同时率耳，那我们以后读到这个八十规矩颂的时候，就会读到五星，率耳星是五星之一，那五星之一，我们以后再来跟各位补充啊，我们不要打闲岔了，直接看把汉森大师的意思搞清楚，同时率耳。率耳就是五星当中的率耳星，那率耳星呢，就是可以说是第二念，那、因为它前面用第一念嘛，第一念就是限量，这种形容词，简老师也很爱用，它第一念是限量，第二念是比量，然后呢，怎么样，就开始有第三念、第四念，我们辗转上去呢，其实就是一个一直不断的往上杂染的过程，其实心呢，就是一种相续的作用，所以。当相续的认识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坏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就甘愿就心情越差，因为如果知道是因为让他加了什么东西变坏的话，我就说再加一点东西的话就帮他变好了。简老师最喜欢用的例子呢，就是说我们泡了一杯咖啡太苦，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会加什么，加牛奶啊，加糖啊，对不对？乃至于加一点什么肉桂粉啊，或者把那个奶啊打成 cream 的那种 milky 的那种样子，就会让我们的口感改变。所以其实呢，人只是一直不断的玩加法，利用加法来骗自己的见闻嗅尝觉知的作用性。那这就是什么？就是率耳心开始怎么样起的意识就是分别。开始去分别什么？分别苦跟乐。第二念起的是苦乐，苦乐好丑的分别，随见随即分别。那个见是什么？就是限量。我们通常在这个佛法里面用到那个知，这个字就是指对落懈的分别。那么见呢，通常是对限量的分别，啊，对限量的分别。 那么随见就是随着增至，随着限量的境界呢，就会起的分别。分别就是什么？分别就是名言。啊，各位要通常呢，把这个分别，其实就分别就是名言，名言没有别的，就是分别。那么这一念分别呢，就是叫比量，那就是比量，就是我们取限量的一分当做我们的认识作用。如果我们取它的一分作为认识作用的话，来猜它的全体，就像维士很喜欢举的例子，如果今天看到牛角，对不对？墙后面有个牛角伸出来，于是我就会猜后面有一条牛，对不对？因为你看到那个山头有烟，好，我们就看见啊，那边有火。可是问题到现在呢，看有看到有烟，一定一。